请大家打开讲义第235面，己恶耶情想别事。那么这个地方呢，佛陀讲到六道的善恶的因果啊，佛陀是讲出两个观念。第一个呢，从我们心性的本体上来说啊，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了。说一切众生实本真净呢。那么我们在观察我们心性的不变之体的时候呢，是无有少法可得，没有所谓的内分外分什么这样的差别的对立，没有这种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观察我们心性这个随缘作用的时候啊，当然讲作用，那就是念头开始动的时候，一动就分成内分外分这两种差别。这个内分呢、啊，就是这个动啊，是用情爱来带动的动啊，随顺于我们啊这种情爱的力量所带动的，那么就产生这个水分出来，那使令我们的生命呢、啊、慢慢的往下坠。那么第二种动呢，是根据我们经过啊，圣贤的教育产生的理想，那么产生的气势，那么使令我们超生，这两个方向啊。所以佛陀在讲六道之前呢、啊，先把这个超生跟坠落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啊，先把它区分出来啊。那么我们讲到这个啊，可想就是这个理想啊，会产生气势，这以下引证。是故众生心持境界己身清清，心持咒印顾盼雄毅，心意升天梦想飞举，心存佛国圣境明现，四善之事自清生命。啊，这一下呢，佛陀就举出这个我们一般的修道人的六念法门来做证明。啊，第一段呢，先讲念思，布施的施跟念戒。说是故众生心识境界己身清清，所以我们经常啊抱着一种持戒的理想，我一定要把戒持好，有这样的理想抱负的人啊，那么很自然就能够少欲知足。那么从少欲知足当中呢，就能够啊产生内心的清安，而随顺于禅定。那么当然这个地方的心识境界啊，要按古德的解释啊，是包括的布施在里面啊。我们愿意施舍啊，也会让自己的身心感到清安啊。那么当然这个就是念施跟念戒啊，它为什么有清安呢？当然它就是会有这种气势，有一种气势让它身体往上轻飘嘛啊，就是有气，一种啊持戒的气势，布施的气势产生啊。心识咒印顾盼雄印，那么这个是念法，就是这个人他经常喜欢持大悲咒、楞严咒心或往生咒，那么这个咒呢是如来的心印啊，所以他持咒以后呢，他就感觉到他的心跟佛的心在一起，所以他产生一种强大的气势啊，就顾盼雄印，充满了雄心壮志啊，左顾右盼啊，啊纵然遇到的天魔外道的干扰啊，也无所畏惧，因为他的心跟咒一接触的时候啊，他又产生一种气势，这种气势使令他顾盼雄毅啊。第三，念天，心意升天，梦想飞举啊，这个人他心中啊，他厌恶这个下界的出苦障，心求这个上界的净妙理，他经常想到他自己要升天，有这样的美好的理想抱负呢，他就能够在梦中啊，乃至于在极境当中啊，就想象到自己的身心世界是往上飞举的。当然往上飞举这是好事情啊，表示他这个人用清净的圣气、殊胜的气势在他内心当中升起的。他还没有升天哦，但是他就只要他有这样的理想，他的身心世界当下就变化了。 这个地方还没有讲到真正升天啊，这个只是引证。心存佛国，甚敬敏现，说他经常忆佛念佛啊，忆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忆念净土的殊胜啊，就在梦中跟禅定当中呢，他就能够看到佛菩萨的庄严，净土的庄严啊，在心中显现出来。这段是念佛啊。最后一个念身啊，四瞻士是自请生命，那么他为了跟善知识求法而愿意侍奉善知识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啊像善财童子一样百成烟水啊，不辞辛劳，为了求波雷的法门啊，啊能够放弃自己色身的种种的受用啊。那么这个六念当中呢，就是说我们在六念这个念戒、念思、念法、念天、念佛、念身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殊胜的气势，会让自己感到轻飘啊。那么这都是一个功德相啊。这个举这个例子，这一下总结：阿难，诸想虽别，清举视同，非动不成，自然超越，此名外分。所以这个当然他的想象的所缘境不同啊，有的想象持戒，有的想象这个法门，有的想象这个身宝。想象的所缘就不同，但是依止想象所产生的轻举是相同的。所以身心既然是属于啊非动的，自然就不下沉啊，临终自然就超越而往生到善趣，这个就是外分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偶一大师的注解讲出两个总结，值得我们注意啊。偶一大师说呢，众生前体在迷啊，所以以爱染啊为内分，以这个可想啊为外分。就是说我们众生一念迷惑以后啊，当然活在自我意识自我。那么自我当中其实不管是情爱不管想象，其实这个地方啊，我们从唯识来看啊，都是想心所在作祟。你研究唯识学啊，你会发觉啊，在整个唯识的所有心所当中啊，最有强大力量就是想心所，就是那个五片心处作意受想，是那个想。我们为什么产生贪爱？因为你对这个东西产生美好的想象。好，所以它这个地方呢，整个关键点就在想我们，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一切业障海都由妄想生，我们的堕落是一种错误的想象的误导。但是我们的超生诸佛正遍之海也是从众生心想生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念佛念法念身呢？也是要靠经典的学习而想象啊。就像海公在录音带他常说啊，他说一个人为什么证得空性呢？他就是不断的想啊，他想说啊，我的色是毕竟空无我所，受想行识毕竟空无我所。他说你就是这样不断的想想想想久了，哎，你就跟这个真理相应了。说这个空性的真理是怎么出现呢？你就是不断的想了，想出来的嘛。所以为什么他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会现前呢？他平常经常就是忆佛念佛嘛。所以这个关键点在这个想，当然这个想有颠倒想，还有一个如理思维的想，这个就不同了啊。这是第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同样是想，一个是颠倒的，一个是智慧的不同啊。第二点呢，偶一大师说啊，虽然众生有内分外分的差别啊，但是当我们回归到清净本体的时候啊，依旧是黄花乱舞，空体依然。就是说其实这个都是我们内心当中随顺染净的因缘所显现的一个假象而已。从清净的本体来说啊，它依旧是清净。就你看那个我们看眼睛有毛病的看到花，当然有的看到美好的花，有的看到丑陋的花，在空中挥来挥去，那西宫还是这样啊，就表示说生命是可以改造的， 因为他的清净本性永远没有变，他只是一个随缘的因缘显现的着染相、随顺清净相，但是那个清净的本质是没改变的。这就为什么我们临命终的时候能够依止正念真如，依止念忆佛念佛，能够马上能够跟阿弥陀感应道交。假设这些的烦恼相罪业都是真实的，那我们怎么带业往生呢？不可能带业往生，那就要消业才能够往生啊。所以他这个念头的转变在于这句话啊，狂花乱舞，空体依然，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在观察这个身心世界的时候啊，你看偶遇大师的开始，他经常就是即空即假即中。他讲即假的时候，他要提醒你是即空；他讲即空的时候，他也会提醒你即假。啊，自性空而因缘有，因缘有自性空啊，清净本然而行业化现，行业化现有清净本然。你要随时保持中道的平衡啊，是这个意思。啊，我们看己三的名存杂生成啊，前面是一个啊一个简单的说明，这一下就讲的比较详细的啊，把这个存啊就是比较纯一的啊想跟情，或者是有掺杂的想跟情所产生的这个六道的超生跟六道的下沉的差别啊。这当中分两段，第一个证明生成，第二个解答同别。我们先看它的依止情想的存杂产生的生成。看第一段，阿难，一切世间生死相续，生从瞬息，死从变流，临命终时为舍卵处，一生善恶即时顿现，死逆生顺，恶习相交。那么在一切的世间，这个地方的世间是偏执啊有情的正报世间。那么在整个生死辗转相续当中啊，我们的生命是相续的，你看死了以后又出生，出生又死啊，它是相续的。那么在生跟死的生命的交换当中呢，我们有一个心态，就生从瞬息啊，死从变流。我们众生是贪生怕死的，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在受生的时候啊，是顺从习气，顺从我们习气去受生啊。但是死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身心的变化。我们是顺从习气而生，然后受到因为业力的变化而死亡。啊，所以在这临命终的时候啊，临命终当然指的是将死，但是还没有死啊。为什么说呢？因为他未舍卵处，在临命终的时候呢，在这个一切生论上说啊，临命终的时候他是首先啊前六世都不活动了啊，前六世不活动的时候，他最后进入梦觉了，但是他第八世呢还会在，还会在一段时间，所以第八世还在的时候啊，他就温度还在，他的寿命也在。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一生所造的善恶业啊，都同时显现出来，就像看电影一样。你看他一生当中啊，他没有学佛之前造的依止这个情想啊，造的杀盗淫妄的那种烦恼水、业力的水、果报水啊，显现出来。不过，但是到学佛以后，他在佛堂当中啊，拜佛、修忏、忆佛、念佛，这种功德法也显现出来。这个时候呢，增旺教功啊，死逆生顺，恶习相交。这个时候呢，他就是死逆生顺，死是违背我们心情的啊，那么生是顺从我们心情的。所以这个时候众生啊，他有两种心情啊，第一个是求生，第二个怕死，这两个心情呢，在我们心中啊。同时显现出来啊，在这个善恶显现的时候啊，他的心情是这样子，是死逆生顺，恶习相交的啊。那么这个地方是讲到 你命中的一个当时的业力的显现跟一般人内心的状态。我们看下一段，纯想即非必生天上，若非心中坚福见慧即以敬验，自然心开见十方佛，一切净土随愿往生。纯想就是他心中呢有一个很明确的理想，当然这个地方的理想看这个经文的意思啊，不是这种出世的追求圣道或往生的理想，应该不是这个啊，是指的是他心中啊修学上品的十善业的理想，他对这个理想非常的坚定。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呢，因为有这样的理想的坚持啊，使令他的身心世界是非举的而升天，纯想也这个人烦恼淡薄啊，但是他理想啊挺非常的坚定啊。那么在整个纯想当中呢，又有另外一个情况，若非心中，假设在他的纯想的非举的心中啊，他又有福啊，就是他有持戒修福，而且他有出世的智慧，出世的无漏的空假中的智慧，而且他有清净的愿力，这个愿力包括菩萨的四弘誓愿，也包括了往生净土的愿力啊，这个福报智慧跟愿力这三个加持啊，这个时候他临命终的时候就心地开通啊。这古德说啊，临命终人一般人的神识啊是暗钝的，一个人要没有理想抱负的人啊，到临命终的时候，你看他的眼神啊是呆滞暗钝的，修行人的眼神他是明亮的，因为他内心当中有理想，所以他临终的时候他是心地开通啊。这个时候呢，他就会自己见到十方诸佛乃至于种种的净土的庄严，而随顺心中的愿力往生十方净土。所以他这个地方呢，再把升天当中又另外标出了他有这个福德力、智慧力跟事业力啊，那么这三种的差别而产生的往生，这个是在六道当中啊，六道轮回的凡夫当中啊，是最好的一个相貌，最表现最好的，就纯想，这个人没什么贪爱的啊，完全是活在心中的理想啊。看第二个比较次等的，其少想堕轻举飞眼，即为飞仙大力鬼王，飞行夜叉地形罗刹，由于四天所去无碍。这个是中等的，所以他一生当中呢对这个男女啊财富啊多少有一点贪爱，但是他呢理想抱负呢这种正念的力量啊是超过贪爱的力量，是想象的力量比较多，情爱的力量少。那么但是这个人当然从本经来说，他身体里面有水，但是也有气势啊，但是气势强啊，所以他能够轻举，就是能够高飞，但是不能够飞得很远啊。这里下提出的四种差别，即为飞仙，这个是指的九想一起，他有 90% 的想，10% 的轻啊。那么这种人是记住五种神通啊，在天上啊做种种飞行的仙人。大力鬼王，这个地方指的是八想二请啊，比方说种种的山神啊、土地尊神啊、某某大帝啊、某某国王等等的啊，这种大力鬼王啊。飞行夜叉，这个是七想三请，前面是指鬼王，这个是指他的将帅，就八部的鬼帅啊，他能够飞行啊。地形罗刹，这个是六想四擎，这个一般的旷野鬼神啊，但是他也没有太多障碍啊，一般这个还是属于就算不是多财鬼，应该也是少财鬼了，还不是属于恶鬼，因为他的想的成分还是多啊，六想四擎啊。那么他最多的幻尾呢，这以下四种呢最多的幻尾能够游行在四天王天当中来去自如，无有障碍。因为他生前 虽然有一点贪爱，但是他的理想啊，牺牲牺险的那种理想抱负还是多的。好，那么再看另外一种，在这个起早抢夺的过程当中呢，他要把它分出另外一种。好，其中若有善愿善心，护持佛法，或护境界，所以持戒人，或护神咒，所以持咒者，或护禅定，宝虽乏人，是等亲住如来座下。啊，所以你看佛陀在讲经的时候，他先，你看他前面存想也是一样，他先讲非佛弟子，再讲佛弟子。啊，前面是讲非佛弟子，啊，变成飞仙啊、大力鬼王啊、飞行夜叉、地行罗刹，这个是世间的善人。这一下讲佛弟子。啊，假设他有一般的善心，除了牺牲牺险的理想抱负啊，他更重要，他有种善愿，护持三宝的愿力。那么护持三宝当中呢，他以下提出的啊有四种的情况。第一个，护持我法，护持如来的正法啊，就是护法尊神啊。讲大乘经典的时候，这护法神会来护法。第二个，或护境界，随持戒人，这个是护戒的善神啊，在戒坛当中有很多的护戒善神，或者他是保护戒法，或者保护持戒之人啊，这个是护戒的尊神。第三个，或护神咒，随持咒者啊，这是保护神咒，乃至于保护这个持咒之人。第四个，或护禅定，保随法忍。有的护法神是专门护持哪一个人修禅定，他就保护他，使令他眼力魔障啊，保虽，虽就是安定的意思啊，使令他能够身心安定啊，而成就无生法忍。那么有这种亲近护持三宝愿力的尊神呢，他就会在如来的座下而成为三宝的护法的尊神。所以他这个地方啊，我们看本经，他是我们一般讲鬼道啊，其实他是把鬼道啊分成两种，一种是鬼，一个是神。有福德的是神，那么没有福德叫做鬼。那么在神当中呢，本经又分成两类。第一个，记住善心而不记住善愿。他有善心，但是没有护持三宝的愿。那么这一类的话，大概就是到了啊飞仙啊、鬼王啊、夜叉罗刹去了。福报力很大，但是跟三宝都没有什么因缘啊，就是有善心的。第二个，他有善心又有善愿，那么就会亲近三宝，来护持三宝，这样的差别。好，好，再往下看这个勤想均等的，勤想均等不非不罪，生于人间，小民失聪，勤忧迟钝。那么勤想均等。啊，就是他内心当中啊，对于五欲的情爱，跟对整个圣贤之道的理想抱负啊，是均等的，一半一半的。那么这种人他呢，也不会飞举，也不会坠落，而生在人世间。那么作为一个人有两种差别啊，第一种人是小民失聪，就这个人他平常啊，欢喜用绝招的智慧啊，来推堕市里的聪明人啊，这种人呢就属于聪明人。凡是呢用智慧来推堕的。第二种人是情有迟钝，他遇到事情呢是习惯用感情来判断的，跟着感觉走的啊，做什么事也没什么章法，也没什么考虑的。那么这种人一般都属于暗钝疑迟之人。就是分出这两种人出来啊。那么这个是讲到勤想均等啊，他是作为一个人啊，到这个地方还没有堕落啊，都还不错啊。这一下看堕落的情况，堕落情况又分两种，第一个是杂勤，第二个是纯勤啊。看经文，勤多想少，流入恒生，众为毛群，轻为遗嘱，七情三想，沉下水温，生离火气，受气猛火，身为恶鬼，常被焚烧，水能害己，无食无饮，近百千劫， 九情一响，下动火轮，深入烽火二角国地，亲身有见众生无见二种地狱。这一下就正式说明了情多想少，流入恒生。这个流入恒生，古德说它属于六情四想啊。它这个恒生就是畜生道啊啊。那么这个人情感已经多于理智了哈、啊。那么要在畜生道又分两种，第一个是毛群，第二个蚁族啊。就是说呢，在畜生道当中呢，情爱比较重的呢，情爱比较重的，就在地上爬的，啊，像牛啊、马啊种种的啊走兽。假设他过去当中他的情爱比较轻薄，就是飞行的鸟类，这个地方还有所不同，啊，情感重的人他是在地上走，啊，情感轻薄的人在空中飞的。这个畜生分这两种，七情三想，沉下水温，生以火气，受气猛火，生为恶鬼。那么如果他是七情三想呢，他就沉在这个水轮之下，而生以火轮之上，也就是他刚好受生在这个水火二界这个交接的处所。那么他经常受到这个猛火的气氛的燃烧啊，就变成恶鬼。那么恶鬼的特色是什么呢？常被焚烧。常被焚烧，这个古德注有两层意思。第一个，常被内火所烧。这恶鬼众生啊，他经常啊内心有一种饥渴之火的逼迫，他永远也吃不饱也喝不足，所以这种饥渴的火的逼迫，内火。第二个，他有外火啊，这个外受猛火的烧染。什么叫外火呢？就是下面这段说的水能害己。这个恶鬼道他去喝水的时候呢，他过去的千滩的业力啊，就把这个水变成猛火，把自己给烧了。经常会啊，但是他烧了以后，他下次看到水，他还是过去喝水都被烧啊，经常被这个外火所烧。所以他一生当中呢的总结呢，是无食无饮啊，经百千劫啊，没有食物，没有饮食啊，活在内外的火的燃烧当中呢，经过百千劫的时间。那当然这个是七情三想所引申的。再看九情一想，下动火轮，深入烽火二角国地，这个地方是讲地狱的啊，前面是畜生恶鬼，这个讲地狱的。所以这个人他九情，他一生当中啊 90% 都是根据情感在做事情，偶尔有一份啊是根据这个理想抱负啊。那临终的时候呢，就向下动火轮，这个动就是沉沦啊，沉沦到火轮之下，而到火风二地的这个交接的地狱啊，就是风轮跟火轮的交接的处所。那么比较轻的当然指的是八情二想啦、啊、他就在有间地狱，那么重的就在无间地狱。这个有间无间呢，当然有几种差，比方说他受苦有差别。无间地狱你一进去以后，你那个痛苦是没有停止的啊。那么这个有间地狱他的痛苦是有停止的。第二个，生命也有差别。有间地狱它的这个生命呢、啊、是有期限的，无间地狱的生命是没有期限，它死了以后夜风一吹它又活过来，一天当中万死万生的，它的生命是无间，受苦无间啊。那么乃至于这个时间也有差别啊，种种的差别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重跟轻的差别啊。看纯情，纯情即沉入阿鼻狱，若曾心中有谤大乘诽佛境界，狂妄说法，虚贪信施，难因恭敬忤逆十众，更生十方阿鼻地狱。啊，那么纯情就这个人呢、啊，一辈子当中啊，从来就没有所谓的啊惜圣惜贤啊的这种理想，完全是一种情感的作用。那么这个人呢，就 直接堕入阿鼻地狱了，在中阴身了，也不要经过中阴身了，直接堕入了。啊，不过这个地方的古德的注解，他说这个地方的阿鼻地狱啊，跟前面的无间地狱啊更厉害，更厉害，那个无间的力量更大啊，受苦无间，寿命无间，时间无间等等，更厉害啊。那么在无间当中呢，前面是一般人，这一下要更厉害，就是跟三宝有关系的啊。假设在整个纯情的下层心中呢，有毁谤大乘啊，说是大乘佛法非佛说啊，啊或者毁佛境界，比方说宝莲香比丘尼啊，破戒破见啊，或者狂妄说法，比方说前面那个善心比丘说一切法空而不为因果，或者虚谈信施啊，假借种种的因缘来贪求信施的财物，或者滥因恭敬啊，自己没有德恨，那么就假装有德恨来追求别人的恭敬，乃至造作忤逆十恶的重罪。那么这种人他就不只是一个阿鼻地狱了，就是更深十方阿鼻地狱，就是因为一个阿鼻地狱它刚好是一个世界的成住坏空，一个大劫嘛，一个大劫有四个终结，成住坏空四个终结，那么一个大劫阿鼻地狱结束以后呢，他的罪业还没有结束，他又换到另外一个阿鼻地狱去，所以他那个时间是无间，时间特别长，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他对于整个三宝啊有毁谤有伤害的过失。那么这段就是把整个啊情想的深层的差别，把它做一个大方向的说明啊。这个维大师说，他说众生法界的造业也是不可思议。你比如说佛法界是不可思议，因为众生法界造一念心性的时候，心性也是全体不变，全体随，也是即空即假即中，也是不可思议啊。那么在不可思议当中呢，偶一大师在讲出一个譬喻，他说为什么不可思议呢，说我们这念心性啊，这个清净的本体啊就像黄金一样，那水眼呢就是它的相状，你可以把黄金做成佛像让人家恭敬礼拜，你也可以把黄金做成这个兵器去杀人，那么兵器跟黄金跟这个佛像就是它的随缘的作用啊，啊，那么这个黄金就是它的不变之体。当然，你装兵器，你也可以把它重新把它烧一烧，又可以做成佛像啊。那关键在哪里呢？维大师说是在迷悟的差别。众生随顺你迷惑的因缘，跟随顺觉悟的因缘而产生差别不同，因为这个想啊。一个是迷惑来引导的，一个是由这个觉悟来引导啊。不过这个地方的想我们再说明一下哈。我们看这个看这样一路看来啊，你要超升比较高的境界想是不够啊，他要到纯想的时候还加一个思。五片行里面处作一受想思，我们常说思想思想，其实这个观念不对，应该是想思。思啊就是一种决定性的造作。比方说很多人说哎，我内心啊存有善念就好了，我干嘛要受戒呢？不一样。你没有受戒，你对于这个持戒这件事是存在这个想，我很想要就要做善事，但是你受完戒以后呢，这个就到思了，我一定要造善业。诸位知道这个想跟思想有差别，一种是一种真上意乐，你看我们为什么净土众一定要发愿，我为什么要发愿呢，我觉得这很好就好，净土很好就好，不可以，因为你很想要往生，这个叫做想，我一定要往生，这个叫思，这个地方有所不同。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就说了，你那个内心的坚定的力量 这个是成败的关键的，那种坚持。你看我们修行人最关键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修行，但是那个力道有所不同。你看参公书对善法的坚持跟我们比起来就差一截。当然这就是善根的问题。那么这个是思是怎么来的？就为什么他能够坚持，我们就没办法坚持呢？也智慧前身有差别，就在那个圣解，对那个功德法的圣解。我自己参加佛器，我有这种感觉。你看，我们同样是依止佛号来抗拒烦恼啊，以一念抵万念，不能念要他念，不能专要他专。同样，大家每一个人打佛器的人都是妄想纷飞才来打佛器，没有一个人是极尽来打佛器，都是在这个地方打滚了很久，没办法了，到佛堂去，好，佛号提起来，哎，很有些人一下子就上路了。有些人他练了七天呢，还是老样子，佛号就总是建立不起来。关键在哪里？就是你没有坚持佛号嘛。你坚持佛号，妄想就消失。那个坚持的力量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对生命的圣洁，对净土功德的圣洁，那种坚定的理解。所以我们在学习经论的时候啊，有一个好处，就是说，哎，我们看那么多经典干什么呢？看那么多经典啊，你平常不觉得什么好处，你读圣贤书你也不觉得什么好处，但是你一旦修行的时候，你真忘交功的时候，你会对正法那多一份的坚持，而那一份坚持就是你养兵千日平常的温室来的。所以我们对于这个想啊，你不能停留在想，要到思啊，到那个真上义的啊。好，那么这个地方等于是把这个情跟想的差别做一个说明。这里下看根二的结达同别。行造恶业，虽者自招，众同分种，皆有因地啊。这个地方等于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啊，就是说呢，它分两段。第一个从别业，众生个别造业，个别受报啊。说从别业的角度呢，一切众生呢，他寻其所造的恶业的轻重不同，哎，那么各自去招感自身的痛苦的果报，这个是讲别业。那么从共业的角度呢，在众生的共业当中呢，也的确有一个地狱的触手存在。所以韦大师说啊，说你要讲万法唯心的时候啊，把一切法回归到一念的清净的随缘不变体的时候啊，那就是所谓的故事到地义非本来有。那你一提起用讲唯心万法的时候啊，那就是大众啊共同造业共同受报啊，是这样的差别啊。就是说也的确有一个地义，但是进到地义的人啊，也各自受各自的报啊，共业中有别业啊。好，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看一小段。物二别是七趣啊。那么这个地方讲到七趣的差别因果啊，等一下分七段。一是地狱趣，二是恶鬼趣，三是畜生趣，四是人趣，五是仙趣，六是天趣，七是修罗趣。首先我们看是地狱趣啊。地狱趣当中分三段，第一个总标，第二个别，三总结。看总标。阿难，此等皆是彼度众生自业所感，造十习因，受六交报。啊，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此等，这个地方的此等啊，看前后文的经文来看啊，古德的注解的说法是说，特别指的是地狱的果报，叫此等。叫此等地狱的果报，当然包括有间地狱，包括无间地狱的哈。这个地狱是怎么来的呢？是众生在因地当中啊，依止自己的身口意的造作所招感的。说是他怎么造业，怎么招感呢？就是在因地啊造十习因。 本经把众生的烦恼习气啊列出十种啊，唯识是分成六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那么藕益大师说啊，其实他这个十种烦恼就是把唯识学的六根本、二十随烦恼全部把它合起来啊，有十种根本烦恼。那么受六交报呢，这个六交报，这个六指的是六根，他的意思就是说啊，众生是怎么造业呢？一直六根造业嘛，烦恼去推动六根。那么他造业的时候，他一定会有一根为主，其他的根当辅助。那么受果报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会有一根来受痛苦特别重，那其他根啊就兼带的受报。因为你因地的时候有一个根特别强，那么其他当助伴，那么受果报也是这样，会有其中一根特别重，其余的受报。所以这以下等于是会把我们众生是根据什么烦恼来造业啊，会有什么各种果报出现，这一下就详细的说明了。啊，那么当然藕益大师说啊，简单的讲都是自作自受了。我们自己捏造一个烦恼出来，然后去造业啊，自己去把这个第一的果报显现出来啊，自己去造作，自己去变现，自己去感受，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说为什么你说这个为什么学佛要你自己去学呢？说哎，我受戒为什么我自己要去发心呢？明明是严禁发心，你一定要自己发起来，因为没有人可以帮你改变啊。所以你自己要四断一切恶，你自己要修四断一切善，你自己要四度一切众生，是你自己要做的。所以你看你造业了，也是你发自你内心，学佛也要发自你内心。那么当然这关键就是你要加强你的觉悟，加强你的觉悟啊，你才能够发自内心想要去改变自己啊。好，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好。